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4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二10月3号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财富 CEO 峰会，并且在会上做了谈及美国经济和美中关系等重大问题的演讲。在美中关系问题上，耶伦认为美国目前在关键供应链方面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依然过高，尤其是在清洁能源方面。他认为美国应该扩大供应来源。他重申自己一贯的观点，认为美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同中国脱欧，但要继续在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方面坚持去风险的政策。耶伦在今年7月访问北京，是拜登政府中最近出访中国的多名高级官员中的一位重量级官员。其他官员包括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商务部长雷蒙多、气候特使克里等。耶伦密集访华是拜登政府为稳定美中关系而做出的全面努力的一部分。通过这些动作，两国高层就保持战略沟通渠道畅通达成共识。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星期三10月4号表示，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邮轮疑似在南中国海与一艘菲律宾船只发生意外碰撞，造成3名非籍渔民死亡。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言人阿曼多巴利洛表示，该事件仍在调查中，但据海岸防卫队的监控显示，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太平洋安娜号很可能是同菲律宾渔船相撞的船只。海岸防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由于天气恶劣，菲律宾船只未能侦测到接近的外国船只，导致船只碰撞翻覆。海岸防卫队表示将会联络太平洋安娜号进行调查事宜。数据显示，该船正在前往新加坡的途中。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星期三表示，这一次事故发生在星期一凌晨4:20，当时这艘菲律宾渔船停泊在南中国海具有争议的斯卡帕纳浅滩，中国称为黄岩岛的西北85海里处，遭到一艘外国商船撞毁沉没，包括船长等3名菲律宾船员死亡，11人身患。五角大楼星期二10月3号表示，在北韓與俄羅斯兩國領導人的高峰會之後，如果兩個國家已經進行了軍火交易，亦都不會令人驚訝。北韓星期三10月4日則批評美國的2023年反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戰略，並稱這個是美國對北韓又一次的嚴重挑釁。五角大樓副新聞秘書辛格星期二在記者會上被問及是否有任何跡象表明北韓和俄羅斯之間的武器交易是在雙方領導人的峰會之後達成的呢？辛格表示，美國知道北韓和俄羅斯一直保持聯絡，因此如果北韓向俄羅斯輸送火炮彈藥，五角大樓不會感到驚訝。辛格說，五角大樓認為北韓與俄羅斯兩國元首會面肯定討論了這個問題，因為俄羅斯的火炮彈藥消耗速度很快。 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二致電重要西方盟友，向他們保證美國繼續針對烏克蘭提供軍事支持。此前國會強硬右翼共和黨人在上個週末強迫排除對烏克蘭的新資助。白宮說，拜登同加拿大、德國、意大利、日本、波蘭、羅馬尼亞、英國、歐盟和北約的領導人以及法國外長通過話。白宮在聲明中說，拜登總統今日早上與盟友和夥伴通過電話，協調我們目前對烏克蘭的支持。白宮國家安全發言人柯比隨後說，拜登重申美國強烈致力支持烏克蘭防衛，只要需要就支持，每一位通話的其他領導人亦都是這樣做。柯比說，領導人討論了繼續向烏克蘭提供彈藥和武器系統，並繼續加強烏克蘭防空系統的努力，應對俄羅斯針對關鍵基礎設施的更多攻擊。柯比說，現在肯定但亦都肯定在即將到來的冬季。有關官員星期二說，烏克蘭與波蘭和立陶宛達成他們希望會幫助加快烏克蘭糧食出口的協議，歐洲以外的需求國家可能會從中受益。烏克蘭農業部聲明說，協議意味著糧食檢查將會從烏克蘭與波蘭的邊境轉到去立陶宛在波羅的海的一個港口。聲明說，此舉尋求促進烏克蘭通過波蘭領土出口糧食，
但未有提供進一步的詳情。立陶宛克萊佩特港口星期三將會對糧食進行蟲和植物疾病的檢查，然後通過海運向世界各地出口。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加拿大官員星期二10月3日表示，印度已經命令加拿大撤走駐該國的62名外交官當中的41名。英國金融時報最先通報印度星期二的措施，較早前兩國都驅逐了對方的資深外交官員。加拿大總理杜魯多稱有可信的指控，稱印度參與了居住在加拿大城市溫哥華附近的印度僑民哈迪普·辛格尼賈爾被刺殺的事件，印度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為。印度總理莫迪政府的高級官員表示，尼賈爾在1980年代震驚全國的石克分離主義運動中扮演的角色，使到他成為恐怖分子。這場運動試圖建立一個名為卡利斯坦的獨立國家。新德里長期以來一直指責渥太華窩藏親卡利斯坦的極端分子。
金錢可能買不到幸福，但對美國幸福感最強和最差的州的一項新分析表明，缺乏現金可能會為人帶來痛苦。關於金錢和幸福的問題，是越來越富有並不會令到你越來越幸福，但經歷過貧困肯定會令你不幸福。位於維吉尼亞州佛雷德里克斯堡的瑪麗華盛頓大學心理學教授米里亞姆利斯話，他補充話，這是因為當人沒有經濟保障時，住屋、食物、衣服、安全、醫療保健和交通等基本需求就很難滿足。為了評估美國所有50個州的幸福水平，個人金融公司 Wallet Hub 考察了三個關鍵因素：情緒和身體健康、工作環境以及社區和環境。根據這間機構的分析，猶他州、夏威夷州、馬里蘭州、明尼蘇達州和新澤西州是前幾個最快樂的州。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秋十一黄金周中国访问香港的旅客减少超过三成，有市民和夜市的档主质疑夜市能否带动经济。我们会报道联合国专家去信老挝查问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伟的情况，因为两个月未复，恐怕他已经被送终。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被罢免，并且宣布不再角逐，继任人选而家是不明朗。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众议院在星期二举行投票，以216-210票罢免议长海文麦卡锡，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名被罢免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事后说，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不会再次角逐议长的职务，但是他会持续奋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在台北的报道。
美联社的报道，这次历史性的罢免案象征着麦卡锡政治路线的终结。虽然他一再表示从不放弃，但是几乎无路可走，因为无论是策划发动罢免的共和党强硬派或者是民主党人，似乎都不愿意进行谈判。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在罢免案后是发表声明，表示民主党将会继续将人民的福祉置于政治之前，以推动两党合作的方法，致力于让美国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好。杰弗里亦都呼吁传统共和党人摆脱以美国再次伟大为口号的极端主义，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和民主党合作。共和党籍议长麦卡锡的罢免案罕见地来自和党内强硬派的挑战，导火线是共和党强硬派不满意麦卡锡和民主党达成协议，在9月30号的大限前通过延长拨款措施，避免联邦政府关门，他是未有纳入共和党的删减支出条件。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盖茨在10月2号星期一晚间提出对麦卡锡的罢免动议，在10月3号投票表决通过，8位强硬派的共和党议员和208名的民主党议员站在一起投下了赞成票，使到罢免案通过，这个是美国众议院历史上首次罢免议长。麦卡锡被解除议长职务之后表示，他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声称因为做了正确的事情而失去了工作，自己是很平静。他说不能够看着军人的眼睛，说是不会给钱他们。麦卡锡补充说，并未有和白宫就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达成协议，自己虽然支持武装乌克兰，但是不代表要发送现金。麦卡锡亦都强调，这个是我的责任，我的工作，我不后悔谈判，我不后悔为建立联盟并且找到解决方案所做的努力，我是为了解决问题而非制造问题而长大的人。麦卡锡在国会大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我是相信我可以继续战斗，或者以不同的方式，我不会再次竞选议长。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发表声明，感谢麦卡锡的贡献。议长通常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投票结束之后，麦卡锡的盟友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主席麦亨利担任临时议长，在确定新议长之前，众议院的议程可能陷入停顿。被点名的可能议长人选当中包括共和党的领袖斯卡利斯以及是众议院的埃默，两人呼声聚高，但是仲未公开表示兴趣。通常情况之下，共和党领袖是接替议长人选，但是斯卡利斯是罹患癌症。斯卡利斯表示，无论哪一个将会成为议长，挑战仍然存在，他是认为有机会继续前进。当被问及到健康情况是否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时候，斯卡利斯表示他是感觉好好。民主党方面则是可能推出非裔领袖杰弗里。理论上众议院可以再次投票让麦卡锡重回议长宝座，但是麦卡锡无意再次角逐。罢免投票之后，记者询问麦卡锡是否打算指定继任者，麦卡锡并未有正面回应，他仅仅是表示可能会，但是随即表示他不清楚哪一个会参与竞逐是议长的职位。美国白宫呼吁众议院共和党人尽快决定议长的人选。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声明，拜登总统已经表明他始终渴望代表美国人民真诚地与国会两党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联合国专家去信老挝查问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伟的情况，因为两个月未复，恐怕他已经被送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伟在老挝被拘留，现在下落不明。联合国专家曾经在两个月前去信老挝政府，指如果将卢思伟遣返中国，他有可能会面对酷刑，会是违反老挝签署的禁止酷刑公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五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在八月初曾经去信老挝政府，希望得知在当地被带走面临强制遣返中国的人权律师卢思伟的情况，但是老挝在两个月之后仍然未有回复。卢思伟原本计划经老挝到泰国前往美国和家人团聚，但在7月28号被老挝政府拘留。 卢思慧的律师说，老挝已经将他送回中国，但是老挝和中国政府都未有证实。五名联合国专家在8月3号就卢思慧的情况去信老挝，他们包括联合国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卢纳、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副主席吉纳特、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巴尔德、法官和律师独立性特别报告员萨达斯韦特，以及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爱德华兹。他们指对卢思慧即将被驱逐回中国的风险深感不安，他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卢思慧被引渡到中国，他将面临遭受不可挽回的风险，包括酷刑、残忍、不人道、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以及任意拘留或强制失踪等其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这一班专家亦都说，国际人权法的不拘回原则禁止将个人遣返到可能遭到上述待遇或者处罚以及其他形式的不可挽回伤害风险的国家。他们指将卢思慧遣返会是违反这个原则，而老挝在2012年已经成为禁止酷刑公约的缔约国。他们说希望老挝提供同卢思慧案件的相关资讯，并采取措施阻止遣返卢思慧，令他免受伤害。设在英国支援中国人权律师的非牟利组织29原则说，这一份联合国专家和老挝的沟通文件在过去60日被视为机密，被政府有充足的时间作出回应，但是遗憾的是老挝政府并没有在指定时间之内给予回复。29原则执行总监叶七伦对美国之音说，对卢思慧的安全深感担忧。
在这两个月里面，无论中共或者老挝政府都没有就卢思慧的情况发出任何公告。29原则呼吁中国和老挝政府立即公布卢思慧律师的下落。另外一点是不拘回原则是国际人权法的基本支柱，是要保障个人不被遣返到有可能面对酷刑甚至是被迫害的国家。联合国特别程序对他可能面对的风险是发出了警告，凸显了局势的紧张和严重性。
卢思慧曾经多次代理政治意见人士案件，包括2020年代理12港人偷渡台湾失败被中国海警拘捕的乔映瑜。2021年卢思慧被指网络言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他的律师资格被撤销，其后更加被袭击和禁制出境。在9月12号有文件在网上流传，内容指中方指控卢思慧涉嫌偷越国境，要求老挝将他移交中方。两日之后，协助卢思慧和他的家人的基督教人权组织对话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说，根据卢思慧的律师冯塞纳的了解，卢思慧被关押的监狱官员说中国警方已经将他送回中国，不过其后就未有其他消息证实事件。卢思慧的妻子张春晓和他们的女儿已经在2020年搬到美国。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志，伦敦报道。
在香港，中秋十一黄金周的中国访港游客减少大约三成，有市民和夜市的档主就质疑能否带动经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的中秋节以及十一中国国庆黄金周长假期在刚过的星期一结束。据香港入境处统计，过去四日长假期，中国大陆的访港旅客接近61万人次，较疫情前减少大约37%。而港人北上中国大陆比南下的大陆游客多超过24万人次。有光顾湾仔海滨市集的市民就批评，当局在十一国庆烟花举行期间关闭市集的做法不合理，认为人流管制太过严格，影响了市集气氛。另外有市集档主说，市集营运期间有断电的问题，对生意额造成影响。他们又说，光顾市集的顾客主要是香港市民，认为当局搞市集带动夜经济并不容易。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上个星期五，即是9月29号，是中秋节正日，适逢星期日10月1号，中国十一国庆黄金周假期。香港市民上个星期六，即是9月30号，至到星期一10月2号，亦都有三日长周末假期。据香港入境处统计，上个星期五起，過去四日長假期，中國大陸訪港旅客接近61万人次，同疫情之前的2018年的十一黃金週頭四日比較，當年的中國大陸訪港旅客超過97万人次，今年中國大陸訪港旅客減少大約37%。香港政府為了吸引市民在中秋節和十一長週末假期留港消費，在灣仔海濱等地舉行夜繽紛活動的首次夜市，亦都趁十一中國國慶日推動商界推出多項購物和飲食優惠，並且在2019年社運和3年疫情之後，時隔5年再次在十一晚上舉行維港煙花匯演。不過這些活動和優惠仍然無阻港人出外旅遊，過去四日至少有114万人次的香港人離境到外地旅遊，當中超過85万人次的香港人經各個陸路口岸北上中國大陸，累計過去四日港人北上比陸客南下多超過24万人次。為了刺激疫後經濟復甦，香港政府最近力推夜經濟，9月14日晚舉行香港夜繽紛啟動禮，宣布推出博物館夜遊、戲院晚間優惠、週末海濱市集和商場直播杭州亞運等31項活動，希望可以令香港的晚市市道氣氛更為暢旺。香港夜繽紛首個海濱市集灣仔藝遊坊上個星期三，即是9月27號在灣仔海濱展開，首階段為期6日，至到星期一，即是10月2號結束。期間正值時隔5年的十一中國國慶煙花匯演，好多檔主期待可以帶動更多人流光顧市集。不過主辦單位臨時通知，為了配合警方的人流管制，十一當日市集攤檔只能夠營業到下午4點。有檔主接受電台訪問的時候批評，當局的安排相當諷刺，煙花匯演期間檔主只能夠留在現場觀賞煙花，不能夠做生意，但是其實配合觀賞煙花的人流，檔主才可以做更多生意，情況有如選美會不給佳麗上台表演，浪費大好時機。經過協調之後，當局調整十一當晚的灣仔海濱市集營業時間至到下午5點暫停，等到煙花匯演結束之後，晚上10點半重開至到星期一凌晨2點。據多家香港傳媒報導，警方10月1號中國國慶當日派出7500警力在灣仔和銅鑼灣等鬧市布防，甚至出動裝甲車在市區巡邏。記者十一當日到銅鑼灣和灣仔海濱市集一帶採訪，發現各地都出現了久違的人潮。不過當晚10點左右，灣仔海濱市集重開的時候，入口處逼滿大批市民和遊客，入場之後發現不少攤檔在煙花匯演結束之後都沒有重開。年約40歲從事科技業的香港市民劉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當晚同朋友第一次到訪灣仔海濱市集，他認為當局在十一國慶煙花舉行期間關閉市集做法不合理。
即係其實你開得呢個市集，你就預咗俾人嚟啦。點解要停咧？係啊，即係唔應該停咯，應該係 keep 住開咯。我覺得首先佢人流管制，我就唔知點解佢嗰度封得好緊要啦，即係要搞耐先入到嚟啦。咁其實入到嚟又唔係話好多人嘅啫，即係我覺得可以放多啲人入嚟咯。其他都冇乜嘢啦，即係佢停咗幾個鐘咁就少咗啲嘢咯。如果唔停就會多啲嘢咯，係啊。
對於市集重開之後，唔少攤位關閉冇重新營業，劉先生感到失望。佢認為人流管制太過嚴格，影響市集嘅氣氛。
失望啦，即係如果全部開曬會開心啲咯。係啊，即係而家就少咗啲嘢睇啦，即係特登嚟咁樣又好似乜都冇，即係少咗啲嘢咁樣咯。
至於海濱市集能唔能夠帶動夜經濟？劉先生估計有一定幫助，但係佢認為人流管制應該寬鬆一啲，
即係搞下咯。咁都需要呢啲嘢嘅，不過但我就覺得可以寬鬆啲咯。即係你睇翻台灣嗰啲人哋夜市多人過呢度好多啦，太過分啦！人流管制唔應該管制得咁緊要咯，即係可能佢安全問題啦。但係我又覺得即係可以多啲人咯。即係而家反而我覺得人唔夠多就冇咁開心。
刘先生坦言，市集嘅摊档冇乜嘢特色，售卖嘅小食同埋货品都好一般，其他地方都可以买到，以后未必会去其他市集帮衬。刘先生又表示，中港两地通关之后有北上消费，呢几日十一长假期因为怕人潮挤逼，先至留喺香港。佢认为北上消费最主要嘅吸引力就系平。
我谂而家纸水平啊嘛，人民币平啊嘛，咁你以前即首先第一个大陆你本身啲嘢就平，咁你以前纸水贵就觉得贵啲，咁而家纸水平咗，咁你咪觉得好抵咯。咁同埋而家通关，咁你所有嘢都方便啊嘛，咁包括你直通车嗰啲，而家搭车又方便咗好多咯，系啦，咁啊，所以北上消费即系来回都 OK。
记者星期一，即是10月2号下午，再到湾仔海滨市集采访，发现当日下午5点左右，部分摊档仍然未营业。参与湾仔海滨市集的月和酱园负责人 Jack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11当日预计晚市重开，人流都不会太多，加上当日中午天气相当炎热，宁愿休息一日，星期一傍晚6点左右才再营业。Jack 表示，11当晚湾仔海滨有数以万计市民观赏烟花，为了安全起见，市集暂停营业无可厚非。不过他认为市集的营业安排可以做得更加好，尤其是营业第一日开始已经有电力供应不稳定的问题，对他们售卖烧卖等港式小食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因为始终如果在我哋开紧档嘅时候，突然间停咗电，即系我哋之前嗰几晚都有体验到，就系喂，突然间停咗半个钟头，嗰半个钟头见到啲人行过，但系就做唔到生意，咁真系会有影响噶嘛？咁呢啲问题系应该可能个承办商所方便要个经验啦，咁呢啲就。
Jack 又表示，呢几日光顾市集嘅顾客主要系香港本地市民，佢认为当局搞市集带动夜经济并唔容易。
咁我覺得就唔係咁容易一件事嚟嘅，即係畢竟你頭先講都話咁多人翻到國內消費啊，咁點樣去令我哋有翻呢個優勢，令到啲人肯留翻喺香港去消費，這個都係一個好大嘅難題嚟嘅。即係只係我哋純粹就我哋就為自己嘅啫，即係參加一下咁樣去攞下依啲做擺檔嘅經驗咁樣，但係就實際成個經濟點樣推翻起就唔係咁容易啫，我覺得。
參與灣仔海濱市集的小台北負責人余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11煙花匯演期間人流不算非常擠迫，他認為當局為了安全要求檔主暫停營業可以接受，過去幾日幫襯市集的主要是香港本地市民，營業額可以接受，最主要是希望帶動夜經濟的氣氛。余先生坦言，光顾市集的游客不算太多，希望当局加强宣传。对于中港两地通关之后，港人北上消费多于陆客南下，售卖台式小食的余先生认为，主要是由于香港的租金太贵，削弱了零售和飲食业的竞争力。
好坦白地讲，其实在香港啊，食就食晒去租度嘅啫。咁啊，租系最贵嘅。咁如果租唔贵嘅话咧，我相信香港就 更多好嘢食，同更多好嘅 service。
因為民主派初選47人案被還押超過三年半的前立法會議員譚文豪，他被還押之前合資開設的茶餐廳一日三餐，因為業主大幅加租 25% 被迫結業，上個星期六即是9月30日最後一日營業，大批市民到餐廳排隊幫襯，甚至見證餐廳落閘結束營業的一刻。香港市民伊法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是一日三餐的熟客，很喜歡餐廳的送菜和員工親切的服務態度，對於這間小店不敵高昂的租金而結業感到可惜。伊法又表示，他不想幫襯大型連鎖式餐廳，對於港府推動的夜經濟市集亦都不感興趣，認為沒有香港本土的特色，他之後可能會買食材回家煮飯。
我覺得佢啲夜紛紛買啲嘢未必係我哋以前即係嗰個年代嗰啲嘢，例如魚蛋啊，蝦餃燒賣啊，或者係甚至嗰啲係叫做企喺度嗰啲小販檔嗰啲感覺咯，係嗰啲如果有翻呢啲，我覺得個經濟更加會暢旺咯，我覺得。
即係咪其實而家啲夜市係少咗自己香港本土嘅特色啊？
係啊，冇曬噶，基本上招牌又冇曬啦，係咪？咁小販檔。又你都唔會喺街度見到啦，推木頭車嗰啲係咪？咁其實基本上係冇曬嘅啦，根本就，所以我哋係嗰種風味都冇埋，食嘢嗰種感覺都冇埋啦。咁其實而家啲小店都話要即係個租金方面又話加啦，令到你唔可以繼續支持啦。咁你個心態已經係有啲好無奈、好唔開心㗎啦，一定。
對於越嚟越多港人北上消費，伊法表示佢擔心中國大陸嘅食物安全問題，自己中意留港消費。
其實北上消費唔係唔好，不過只不原上到去你啲食物來源啊，喺邊度嚟啊，所以可能會唔會嗰啲食物嘅質素點樣啊，會唔會令到你根本係唔知邊度，令到你會搞到自己食得會唔會開心，係另外一回事咯。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专家学者上个礼拜向美国之音表示，南韩、日本和中国企图恢复外交接触的努力，包括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去到首尔进行的一次访问，以及韩日中可能恢复举行三边峰会的协议，反映出北京正在试图突破华盛顿在先进高科技方面对中国实施的出口限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高伟在台北的报道。
一啲專家學者認為，這個亦都顯示首爾同東京準備與北京就一啲爭議性議題重啟對話嘅願望。三個國家上個禮拜恢復翻舉行副外長級對話嘅真正推手係中國。奧巴馬總統任內嘅前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嘅助理國務卿丹尼爾拉塞爾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時係咁樣講噶。拉塞爾認為喺佢睇嚟，中國之所以希望降低同南韓以及日本的緊張關係，是因為北京擔心日韓關係日益回暖。這兩個國家同美國加強三邊關係，以及中國自今年年初以來所遭遇的經濟下滑困難。中國所看到的而且令它警覺的一個趨勢，就是日韓在阻止中國獲取先進技術方面與美國及歐洲人更密切地協調立場。賴塞爾說，中國人竭盡所能亦都要勸阻南韓人不要追隨美國在對華半導體出口方面實施任何額外的限制，但都有專家認為恢復外交接觸的動力主要是來自南韓的。南韓人意識到中國是一個大的鄰國，而且亦都是他們一個巨大市場。前中情局中國事務分析員及白宮國安會主管亞洲事務資深主任韋德寧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時這樣指出，他認為首爾和東京在改善雙邊關係並大幅提升與美國的夥伴關係之後，同意舉行韓日中三方峰會就是很自然的下一步行動。南韓和日本所希望做的就是穩定他們和北京的關係，從而在戰略方面不要做出讓步的情況之下去維護與中國密切的經濟關係。韋德寧說，習近平9月23日在杭州會見南韓總理韓德珠時曾經表示， 佢將會認真考慮訪問南韓。如果呢一次訪問能夠成行，呢個將會係佢自2014年以嚟首次訪問南韓。彭博新聞社後嚟報導話，尹錫月總統辦公室已經着手去安排呢一項訪問。有啲專家認為，儘管尹錫月過去一年承諾提升同美國嘅合作關係，佢遠唔係嗰個被外界認定嘅對華鷹派。尹錫月一直以嚟都好願意同中國對話，只要對話以適當嘅程度尊重，而且不設前提嘅方式去進行。南韓外國與大學東亞事務專家喬爾亞特金森以書面嘅方式去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係咁樣講嘅。佢認為習近平越願意妥協，例如願意喺尹錫月出訪北京之前先訪問首爾，尹錫月就越容易參與韓日中三邊領導人峰會。韓日中三國9月26日在首爾舉行副外長級磋商之後，除了習近平有可能訪問首爾之外，三個國家還同意盡快組織一次三國領導人峰會。在當日舉行的每日例行記者會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日韓高官就推動中日韓合作穩步重啟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三方同意在未來幾個月內舉行外長會議，並就推動在三國軍方面的時間盡早舉行領導人會議保持溝通。汪文斌說，韋德寧認為首爾和東京很想知道北京對北韓政府及其政策所做的評估，其中包括北韓的彈道導彈試射及核武的進展。他們還想聽一下中方對北韓與俄羅斯最近關係突然走近的了解。韋德寧對美國之音說，除了敏感的地緣政治議題之外，三個國家還將會討論經濟關係，特別是華盛頓對先進半導體技術實施出口限制的影響。我認為中國人很想得到南韓和日本不會在那些限制上走得太遠的保證。韋德寧說，韋德寧認為首爾和東京會希望北京保證他們兩國的企業順利進入中國市場，並保證兩國企業在中國受到公平的對待。他們都會希望北京保證不會發生我們在最近幾個月所看到的任意逮捕人的狀況。由於北韓越來越大的軍事威脅，以及中國在台灣周邊經常性軍事演習，韓日美三國領導人今年8月透過在美國總統度假勝地大衛營舉行峰會，強化了三國的安全關係。由於大衛營峰會發表的聲明中抨擊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侵略行徑，北京對此提出外交交涉。今年4月尹錫月有關台海緊張是由於以武力去改變現狀的企圖所致的發言，曾經在首爾和北京之間引發外交風波。由於北京和美國在東北亞兩個主要盟友的關係緊張，目前擔任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國際安全與外交事務副所長的拉塞爾認為，韓日中三國致力於恢復領導人之間的溝通，可以避免讓目前的困難進一步惡化。我們目前處於一個更為困難，如果不是更為危險的環境中，部分原因就是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實在的溝通。賴塞爾對美國之音說，三邊領導人高峰會可以消除北京、首爾及東京之間的溝通不暢，亦都有可能化解一些持續存在的問題。賴塞爾認為，儘管首爾與東京試圖恢復與北京的外交溝通，這些努力不會影響到韓日美之間的安全夥伴關係。我相信日本和南韓領導人會向中國作出某種保證，即他們與美國的聯盟以及三國之間的協調不是旨在圍堵、打壓或者顛覆中國的敵對行動。賴塞爾最後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講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浩偉發自台北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的消息。在中亚的中心地带，一场巨大的变革正在发生。这项变革正在改变这个地区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有关的转型的核心是中国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一项引起世界关注的庞大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项目。为了更加深入了解这个重大转变，美国之音向同中国做生意的中亚当地的人以及中国同中亚问题专家进行了一轮的交流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西姆卡什加尔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在九月，哈薩克首都阿斯塔是迎嚟了一帶一路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九月七號，紀念一帶一路倡議十週年大會召開，這項活動由中國新聞社和哈薩克中國研究中心共同主辦，來自中亞國家和中國的政府代表、外交官和媒體管理者齊聚一堂。十年前的同一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了他雄心勃勃的願景，也就是所謂的一帶一路倡議。這項歷史性倡議是在他在2013年9月7日訪問哈薩克斯坦期間，在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講的時候宣布。九月的會議是由中國和哈薩克共同主辦，為展示一帶一路十年來的成就提供平台。據會議舉辦地點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網站說，活動期間簽署了重要的合作備忘錄，是進一步鞏固了各個領域的合作。但是在慶祝和合作的背後，一個重大問題在討論當中明顯被忽視。吉爾吉斯商人蘇丹，他在與中國企業打交道方面擁有豐富經驗，表達了這個擔憂。為了自己的安全，他要求美國之音在這篇報導當中使用化名，擔心遭到中國和吉爾吉斯斯坦當局的報復。蘇丹指出，這次會議迴避了討論中國在新疆任意拘留超過100萬的維吾爾、哈薩克族、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和其他穆斯林個體的有爭議問題。由於中國在該地區擁有重要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這個問題在中亞國家當中仍然未充分解決。據人權組織說，早在2017年起，中共就在新疆採取嚴厲措施，包括設立拘留營和無處不在的監視來到鎮壓維吾爾人，並且採取鼓勵更多漢人移民到該地區的政策。但中國官員將他們的新疆政策描述為建設更繁榮的新疆。蘇丹的一位商業夥伴亞不都吉力力海利力在新疆被任意拘留的維吾爾人之一。蘇丹回顧了他們自2000年代初以來的豐富的商業歷史，期間海利力成功建立一家公司，促進了中國與中亞沿邊國家之間的貿易。蘇丹說，在習近平宣布一帶一路倡議後的最初幾年，海利力孜孜不倦地致力於是架起中國政府與中亞和中東國家地方政府之間的聯繫的橋梁。特別在該倡議的初次階段，蘇丹強調了海利力在促進政府間關係方面的作用，並且強調他經常與中國官員一起訪問，以促進中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的合作和商業機會。蘇丹說，他是為數不多的在中亞國家和中國之間舉辦商業展會的中國的維吾爾商人之一。他的公司在中國與中亞國家的進出口貿易當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此外，海利力在2015年11月開通喀什之都是杜拜直飛航線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這項舉措被中國人民日報海外網報導為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具體舉措。人民日報說，推動國家一帶一路經濟發展的具體的舉措，建立了一座中東阿拉伯國家與新疆喀什聯通的橋梁，搭建了一條傳播兩地人民友誼的通道，為喀什以及南疆地區的商貿、物流、旅遊、文化交流等全方位各領域的交流合作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就在中國政府在新疆發起大規模所謂的幫助人脫貧的職業訓練中心任意拘留行動的時候，海利力和很多的維吾爾族人一樣被拘留，並且隨後被判刑。海利力現年是60歲，在2017年初在喀什被拘留，後來因為涉嫌恐怖主義罪名被判處14年監禁。他之所以被定罪，是因為他向一位的土耳其朋友匯款，用於購買他女兒婚禮的禮物。當他被中國當局拘留的時候，他是喀什商會的會長。海利力的親屬向美國之音提供的一份中國法庭文件，指控海利力犯有物質協助恐怖活動的罪行。中國當局還沒收了海利力的價值約1100萬美元的資產。蘇丹表示，海利力的監禁是不公正的，他認為這個並非源自於任何犯罪活動，而是因為他是維吾爾人。蘇丹對美國之音說，他被監禁是因為他是一位有影響力的維吾爾商人，而不是因為他是罪犯。如果他是漢人，他相信他會得到更加優惠的待遇和更好的平台。大西洋理事會全球能源中心的高級研究員約瑟夫·韋伯斯特表示，一帶一路倡議最初的主要目的是加強中共對新疆的政治控制，同時吸引更多漢人到該地區。
此外，仲將係尋求增加北京對中亞國家嘅經濟同埋安全影響力，鞏固區域政權，並且為中國基礎設施項目提供市場。他解釋說，過去十年一帶一路在中亞的目標發生變化，新疆不再是中共首要安全問題，而中國經濟在該地區的影響力要大很多。同時根據韋伯斯特的說法，從2015年到2022年，中國與中亞的貿易額是增加了一倍多，從326億美元增加到702億美元。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為中國企業在中亞開闢了新的機遇，該地區亦都成為了中國與俄羅斯貿易的通道。韋伯斯特說，中國經濟放緩以及共產黨對新疆的更加嚴格控制，導致北京更加關注一帶一路的商業目標。根據大西洋理事會全球中國中心非常駐研究員邱志恩的說法，一帶一路倡議帶來了中亞民眾對中國認知的轉變。他說，從歷史背景來看，在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前，中亞人對中國的認知其實相當模糊，大家對中國是什麼是沒什麼了解，大家認為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口眾多，他們對來自中國的任何事物或者整個國家的概念都持懷疑態度。邱子欣對美國之音說，現在當你問人是有關中國情況的時候，他們會立即說，哦，中國就是一帶一路倡議，因此對於中亞普通民眾來說，一帶一路倡議一直是中國非常強大的軟實力的形象。他進一步解釋說，一帶一路倡議的最初目標是將中亞與世界是聯繫起來，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已經發生了演變。邱子欣說，因此大家希望中國成為連接中亞與世界的驅動力。事實上，中亞變得更加依賴中國，但是仍然沒有與世界其他的地區聯繫。邱子欣強調了這些倡議的重要性，並且指出，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不單止改變中亞經濟，亦都帶來了複雜的地緣政治動態和挑戰。他說，隨著中亞國家尋求應對這些不斷變化的動態，他們正在塑造自己的在一帶一路倡議當中獨特的角色。這個受到中國不斷增強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和他們自身對互聯互通和發展的渴望和推動。在地緣政治影響方面，邱子欣討論了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在吸引一帶一路機會方面的競爭。他說，哈薩克在透過一帶一路計劃吸引互聯互通機會方面與烏茲別克斯坦展開競爭。哈薩克將自己定位為一條從里海邊緣經巴富和格魯吉亞到達土耳其和歐洲的一站式航線。他說，烏茲別克斯坦有自己的願景，一直致力於南北互聯互通，通過中吉烏鐵路經吉爾吉斯斯坦與中國連接。近年來，他們一直廣泛支持這個討論。邱子欣是強調了這些倡議的重要性，並且解釋說，中國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促使中亞國家在一帶一路倡議當中定義自己的獨特角色，主要挑戰是在於中國為所有物流項目提供融資的能力。最近這些國家一直在宣傳他們的路線作為更好的替代方案，以符合他們獨特的利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卡西姆·卡什加爾在華盛頓報導。
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之际，意大利有意退出一带一路。意大利和中国的双边关系由此进入了敏感时期。中国驻意大利大使贾桂德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招待会上致辞当中，对一带一路只字不提。不过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就继续静静地推进。中国不单止游说意大利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加入一带一路，近期又有意大利的大学挂牌承诺丝路学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的报道。
意大利方面正在推动一系列去风险的计划，同时意大利和中国的互动亦都开始增多。分析认为，意大利不愿意因为退出一带一路激怒北京而主动向中方让步。意大利议会将会透过投票表决确定是不是退出一带一路。意大利前总统乔治·纳波利塔洛九月份在罗马逝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意大利现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发送的吊唁中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国和意大利关系发展，愿意和马塔雷拉一起努力推动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造福兩國同埋兩國人民，但未有提到一帶一路。意大利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安東尼奧塔亞尼本月在訪華期間與中國外長王毅會談，雙方同意推進合作，亦都沒有提及到一帶一路的未來發展。意大利右翼總理喬治亞梅洛尼在去年競選期間就提出退出與中國的簽訂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9年訪問意大利期間簽署這一份有效期為五年的備忘錄，該文件將在2024年到期。目前國會中右翼執政聯盟佔多數地位，反對黨左翼民主黨內同樣存在贊成退出一帶一路的聲音。在意大利計劃退出一帶一路的背景之下，中國仍然試圖讓地方政府和大學去加入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並且積極培植意見領袖，試圖影響輿論。主張加入一帶一路計劃的民粹主義政黨五星運動創辦人、喜劇演員畢普格里羅最近發表的一個用人工智能生成的錄影片段，在錄影片段中，格里羅用中文表示，作為一個不重要的普通人，卻受到中國駐羅馬大使賈貴德的邀請，因為他希望了解我對中國的看法。不過這位喜劇演員亦都明碼實價，向他提問或邀請採訪需要支付2000欧元的費用。一些意大利的地方政府加入了一帶一路計劃，據意大利傳媒業報報導，有多達10个城市以及布雷西亞全省加入了一帶一路地方合作。根據中國官方傳媒的報導，一帶一路地方合作委員會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和杭州市政府發起成立。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名義上是中國政府推動民間外交的團體，實際上為副部級單位，經費來自中國政府撥款，工作人員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去管理。此外，中國官方利用教育交流的平台，繼續在意大利大學推廣一帶一路計劃。今年8月，中國溫州大學代表團訪問意大利，與錫耶納大學成立了絲路學院。此外，溫州大學亦將負責錫耶納大學孔子教室的師資和教材資源構建。根據中國傳媒報導，浙江省在2022年啟動了一帶一路絲路學院的建設，鼓勵大學到一帶一路國家舉辦境外合作辦學機構，羅馬國際社會科學自由大學客座教授、政策風險諮詢公司 Policy Sona 的創辦人弗朗切斯科加列蒂表示，中國政府在意大利的不同層次，從中央到地方培植不同層次的關係，在大學層級有很多夥伴關係，意大利好像是一種無政府狀態並沒有中央集中指揮和控制的機制。意大利外交部長塔亞尼訪問北京期間表示，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協議未達到預期效果。2022年意大利對中國的出口額為165億歐元，同期並沒有簽訂一帶一路的法國為230億歐元，德國為1070億歐元。此外，意大利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進一步擴大。法國外貿銀行 Natixis 亞太地區首席經濟學家艾西亞認為，梅洛尼政府選擇退出一帶一路是正確的選擇，不會招致中國報復。艾西亞表示，中國期待意大利提出戰略合作提議，所以這個基本上將會成為更加強的戰略合作，所以我不認為這個會影響到歐洲的經濟，我認為這樣將會對中國有利。梅洛尼做出正確選擇嗎？當然，意大利留下在一帶一路並沒有意義。正如我們的分析，意大利在貿易方面並沒有獲得好處，與中國的貿易逆差更加擴大，而且獲得的投資比法國少。梅洛尼表示，即使意大利退出一帶一路，亦都能夠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意大利的左翼反對黨民主黨質疑梅洛尼所提到的良好關係。民主黨眾議員利亞夸爾塔佩雷認為，意大利退出一帶一路之後的戰略仍然不清晰。他主張意大利同中國的關係必須放在歐洲的視角之下，僅有大西洋主義是不夠的。夸爾塔佩雷認為，在國會中表決退出一帶一路有助將議題合法化和去政治化，僅將它作為貿易問題。這個措施亦都將會迫使當年簽訂協議的政黨五星運動解釋他們的立場。馬太奧·安吉奧里是意大利馬可潘內拉全球法治委員會 秘書長。該機構由意大利兄弟黨參議員朱利奧特爾齊領導，安吉奧里表示，他們反對與中國簽訂一帶一路備忘錄，認為有必要在國會中討論退出一帶一路的事宜。安吉里奧表示，當年意大利政府在簽訂一帶一路備忘錄的時候並沒有經過國會去討論，一帶一路協議是不是互惠的，中國企業能夠輕易到意大利做生意，但意大利企業去中國做生意卻得不到保障。此外，中國有人權侵害的情況，中國記者能夠到意大利工作，但是意大利記者去中國工作卻不容易，特別是新疆和西藏。羅馬國際社會科學自由大學客座教授、政策風險諮詢公司 Policy Sonar 的創辦人佛朗切斯科加列蒂對梅洛尼政府處理退出一帶一路事項的做法提出了批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趙南旭發自羅馬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大約50年前，來自七個太平洋島國的領導人設立了一個論壇，幫助維持他們的關鍵自然資源，擴大他們的貿易機會，並且保障他們的健康。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最近的論壇會議上指出，這個太平洋諸島論壇還做了另外一個關鍵的事情。It recognized the global resonance of these aspirations.布林肯国务卿表示，他承认了全球对这些憧憬的呼应，并且推动集体行动来加以解决，支持各个地区的自决权在巴黎气候协定当中发挥到超出自身规模的作用，塑造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将他们的焦点集中在维护世界的海洋与海洋生态系统，让联合国变得更加包容性，并且更加善于让所有成员国发出声音。布林肯国务卿表示，由于太平洋诸岛的领导力，大国和小国都处于了更好的位置，来选择他们自身的道路，增进清洁空气以及水的可及性，并且为地球提供更多的保护。布林肯指出，建设更美好未来的一部分是注意过去的后果，包括未爆弹。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美国继续透过发现以及摧毁未爆弹，而让更多的土地能够安全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发展以及是旅游业。美国宣布将会额外提供420万美元以处理有关的问题。布林肯国务卿说，我们正在找住此刻的机会，建立一个更安全、更坚韧、更包容、更繁荣的地区。
That's the spirit behind the summit.And that's the spirit behind our
布林肯国务卿表示，这个就是支撑这次峰会的精神，这个就是支撑我们共同努力的精神，加强气候韧性，保护本地区的自然资源，增加数位互联互通，为我们所有的人民创造更大的机会。布林肯国务卿宣布，作为共同的太平洋国家，根本的事实是我们命运彼此相连，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致力于我们的共同未来愿景。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